白纸运动再兴起，美梅市习近平凶多吉少。李强代表国务院讲经济，分析指中国经济将会无可避免迎接一盘更难的仗。中共官方疫情数据下降，但是医院就爆满，医疗系统接近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为了应付经济下滑和白纸运动，仓促解封，变相终止清零，但是就想不到12月12号一个夜晚，有六间大学爆发学生抗议，其他危机亦都逼近中共。美国知音就事件发文，在标题上就写明中国风云四起，习近平如何中国。12号爆发抗议的大学分布在福建、江西、江苏、四川和云南等地，抗议的原因都不同，例如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都是要求同工同酬，抗议待遇不公。福州大学学生就抗议学校有关返乡的方案朝令夕改。徐州医科大学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因为被派到接收阳性病人的前线，但是就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抗议。史丹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向美国之音表示，白纸革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意义在于中国民众打破了恐惧心理，勇敢企出来。美国之音在12号发文指出，习近平除了防疫政策和白纸运动之外，在政治方面仲面临接班人风险和接班困扰，以及台湾问题的困扰。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向美国之音分析说，习近平不敢培养接班人，因为他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处于一种灯后骂名滚滚来的局面，所以他不能够放手，不能够培养接班人。任何接班人都可能在他死后将他推翻，这个接班人为了自己能够企稳阵脚，是有可能要将习近平踩入泥底。对于这种局面，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中国与东北亚事务高级分析师牛斌说，习近平计划统治到自己无法再统治为止，因此习近平的政治接班问题目前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风险。我们知道会发生，我们知道这将会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几时会发生，我们亦都不知道它会是怎样的样。中国目前社会矛盾尖锐，党内矛盾激化，国际社会的防范和对抗持续。美国之音这篇报道说，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面对风云四起的局面，习近平最后可能凶多吉少。例如程晓农博士分析说，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百几万的官员被整治，最重要的是官员现在财路断晒，本来人家做官都是有目标的，这一世人要赚多少钱，然后转到海外边到边到，美国六级是不是已经搞到，房屋亦都买了，就等着晚年做愚公享福，都是人家做官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全部被习近平毁灭，所以党内对他咬牙切齿的就不只是几百万，是过千万，这些是共产党的精英。所以由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在中共里面是孤家寡人。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就提到，虽然中共监控严密，但是陈胜吴广不是什么大人物，在大闸乡的造反亦都是预测不到的，但是暴政必亡是个历史的规律。中国事务专家加州州立大学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一旦有事发生，他就一下子垮台。中共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11号在北京开幕，还未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 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工商大会致辞，不但只宣扬中共过去五年扶植民营企业的成就，亦都表明在二十大之后将会持续推动民企发展，扩大开放。这似乎意味北京将会大力扶持民企，并且帮助经济迅速回升。但是有分析指，中国经济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据中共后事新华社报道，李强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将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政策方向，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说，中共十九大开始就特别重视民营企业发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过去已经引领共产党推出一系列的扶持民营经济改革，为民营经济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令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和实力大幅提升。但是旅居纽约的中国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不同李强在工商联会的演讲，十九大以来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击是更加严重。他认为对民营经济来讲，最大的打击还不是三年疫情的问题，而是在政治环境方面来讲，在国企底下对民营经济就是一种利用，用它来搞好就业、搞好经济、税收，等政府有钱使，民营经济永远不可能变成中共的自己人。秦鹏还说，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我们见到对高科技产业的打击等等，非常明显，它就是瞄准民营经济，要它们更加进化，要它们参与共同富裕，要它们帮中共实施监控民众、大数据。至于中共近期松绑封控政策，是否能够令中国经济快速回升，甚至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呢？彭博社报道引述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分析说，即使中共放宽封控，中国经济亦都会受到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显著的回温。旅美经济学者郑玉光表示，西方国家现在培养自己产业链的硬性，不敢太过依赖中国，令中国经济水平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郑玉光还补充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再是享有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早已经衰竭，而且需要大规模补充，但是填补就至少是二十年的问题。时事评论人士石川云13号在本台撰文表示，中共动态清零防疫强硬搞了三年，近日才一夜之间突然躺平，未来的中国经济无论由哪个负责，都无可避免要迎接一盘更难的仗。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在没有一个清晰的与病毒共存路线图的情况下仓促解封，那亦都导致疫情大爆发。但是最近官方通报的新增感染数据持续下降，约莫两个星期时间就减到不够一万宗。12号新增感染人数甚至由11号的9198宗大幅下降到7451宗。但是实际情况，中国多间医院的发烧门诊就逼满发烧病人，而且人龙多过封控期间等待验核酸的人。中共卫健委13号通报说，当局公布所谓的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过去一日新增7451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2270宗确诊和5181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最新公布的感染个案分别为广东占2039宗、重庆1578宗和北京的1027宗。按照官方这个数据，北京疫情应该算是比较稳定，但是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医院诊所因为涌入太多病人，导致药物短缺停诊，发烧门诊就被逼爆，连儿童医院亦都人山人海，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时代经济11号报道，北京民航总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候诊的人龙由门诊排到停车场。另一段在13号发表的影片显示，沈阳圣经医院人山人海。中国 COVID-19 重症专家钟明表示，预期中国的疫情在一个月内会达到高峰，但是几时结束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要解决医疗资源管理问题，包括若果医疗资源超出负荷要怎样应付。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一案，原定在这个月13号开庭审理，怎知又再度出现变故，将会押后到明年9月审理。综合传媒报道，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一案，原本已经聘请英国大律师欧文为他抗辩，但是港府律政司持续反对，先后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终审法院上诉，结果终审法院在11月28号仍然维持批准黎智英聘用欧文。但是同一日，特首李家超就宣布将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来决定没有在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是否可以参与和处理国安法案件。因此原本定于12月1号开庭审理的案件押后到12月13号，但是到了这一日，港区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杜丽冰说，几时释法并非是由香港部门或者律政司能够控制，法庭需要等中央方面的决定，最终决定将案件再押后到明年9月25号至到11月21号审讯。另外，法庭仲透露，原定代表黎智英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因为他在香港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早前被入境处搁置之后已经离港。截至目前，黎智英已经被收押接近两年。12月10号他因为被控违反苹果大楼租用契约，被港府以欺诈罪判囚5年9个月。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黎智英身负多宗案件，前景并不乐观。白纸革命爆发之后，近日中国多间大专院校连环爆发抗议活动。12月12号四川南充的川北医学院学生游行，高叫拒绝威胁，允许返乡，同工同酬。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大批学生高叫口号排队前行。据说目前四川境内的大专院校都已经放假，只有该校仲继续进行面授教学同考试，引发学生不满。本科生要求返乡下，而在医院参加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专业硕士就要求同工同酬。13号川北医学院一位办公室人员向本台表示，今日出了相关的文件，部分自愿返乡下的同学可以回屋企。除了川北医学院之外，近日还有徐州医科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等多所大专院校爆发抗议。这些抗议事件没有统一的组织，诉求亦都不相同，而且抗议者的诉求几乎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四川居民吴先生认为，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有时候会有过一些勇敢，所以站出来。时事评论人士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白纸革命成功地迫使中共解除封控的同时，亦都令民众权利意识得到增长，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其实就是将政府的权力边界推翻转头。当人人都能够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天赋人权那阵，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自由的社会。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面对风云四起的局面，习近平最后可能凶多吉少。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